啊，感谢主哈，那我们这一节课继续哈，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的圣名哈，继续分享。那么我们请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讲义的这个第二项当中呢，我们来谈的是善用哈，善用讲道的类别。那么在讲道的当中，我们基本上有五个类别哈。我们这五个类别，我们大家先记一下哈。第一个类别呢，就是人物讲章啊，人物讲章。那么第二个类别呢，就是事迹讲章啊，人事啊，人物讲章，那么事迹讲章啊，这两个部分呢，都是以人以事啊。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属于经文式讲章。那么经文式讲章就是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觉得哪一段话，那么对这段话呢，我们觉得不错，就以这段话成为我们的题目，那么根据这段话来做一些啊延伸，来一些说明啊，这叫经文式的讲章。那另外呢，叫做解经式的讲章。那么解经式的讲章就是把原有的这段经文的这个内容呢，根据它的结构或它的篇幅，用比较全面式的啊来做一个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来做一些啊参考哈。好，那我们来请看一下啊，我们之前在读经当中的读的这个雅各书哈，我们先来看一下雅各书。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三节，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三节，当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那我们试着就从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叫做经文的经文式的讲章。那么这个经文式的讲章当中呢，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好的素材，好比说这里有几句话我们可以做参考，这个雅各书第三章从十三节一直念到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些关键的用词出现，好比说在十五节里面他有说一句话，好，我们看一下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群欲的，属鬼魔的。那么接下来呢，他又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睦的，是用和睦所栽种的义果。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如果朝着这个啊叫做经文式的讲道当中呢，它有几个啊可以让我们来挑选。好比说这里讲的上头来的智慧。那么上头来的智慧呢，就是一个经文式的一个解经。那么这个啊解经式的解经当中呢，就另外一个解经式的讲章，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经文，但是经文比较短，所以我们单一个字或单一个词或单一个段落来用这样来做解经的。那另外呢，我们所谓的解经式的讲章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宽，比较范围就比较大的。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如果以这个篇幅来讲呢，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列在一个叫解经式的讲章，因为它的篇幅呢不是一个字，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段落，它的范围，它的面向就比较宽，比较多了一点。所以当你的题目说啊，从上头来的智慧，它呢，这个就是一种解经式的讲章。也就是什么是上头来的智慧？那么上头来的智慧我们清楚了，但是它里面有哪些？这些呢是组成上头来的智慧。好，这叫做解经式的。那么经文式呢，就是单一里面的一个字，好比说啊，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么这智慧当中有什么呢？好，我们讲清洁，清洁呢，它就是一个经文，它是一个字，那么以这个字呢来做延伸，或许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它就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呢，它也叫做经文式解经， 这样了解吗？所以呢，他以章的，以章的，或是以段的，基本上我们都把它归类在这个解经式的这个讲章里面。那如果它是一个段，一句话，或是一个一句一个字或一句话或是一个段落，那基本上这是经文的讲章的一个内容。另外一个呢，第三个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属于专题的。专题就是说呢，我感觉在特定的一个场合，在特定的时机，我想来做一些属于专题性的讲道。好比说我们婚姻，我们现在婚姻的时候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场啊，就我们说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境，或根据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么我这一天呢，这一次的这个婚礼的讲道，我要讲什么？这是属于专题式的讲道，或是我们有宗教教育，或是我们有宣道周，或是我们有什么对特定人、对特定事的一个专责性的、很清楚的一个主题的勉励呢？这都是属于专题。这是在我们一般在做一些讲章的整理当中，从圣经里面大概就是这五种。所以呢，有人物的，有事迹的，有比较短短的一字一句这个经文式的，或是整个段落的，整个章呢几个章次的这个呢就是解经式的讲章。最后一个就是我想要说我就说的，这个叫做专题式的讲章。那么这个讲章呢，跟着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当下对这个对我们的感动，我们都有不一样。那么基于一个按时分量也好，或是按材依材按材施教也好，我们能够融会贯通来善用这五种类型。那以我个人来讲呢，这几个类型来讲，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呢？喜欢的是那个经文式讲章，还有解经式讲章。因为这个一个优点，这个优点是什么？就是不会说传道你是听到谁在讲什么，不然你今天好像都在骂我。如果我今天讲了一个讲章说今天我准备的道理是个专题式的讲章，不可论断人。那我现在开始讲不可论断人，我的内容干扰是根据圣经，可聚会说下来说，传道你是听到谁说不然你说不能论断人，是不是我都论断人，人家告诉你什么秘呢？不然你今天都讲这个讲这个。那我说我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可是最近都是专题都讲这些语言的舌头的，那你不讲我在讲谁？你会花了很多的时间说我没有啦，我无辜啦。那与其避开这个人对号入座这种矛盾点，我的讲道方式就按照进度进度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我讲到哪里正好讲到这件事情，正好是你的痛处，那你会说传道你为什么讲，是不是在对我讲？我一定会说抱歉，我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是按照圣经来说，说不定圣灵感动，正好感动到你抱歉，不是我，是进度了嘛。所以呢，基本上我都比较喜欢朝向这个经文式的或是解经式的勉励。那这个勉励一方面呢，能够避开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不必要的困扰，而且我也可以借这样的机会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正确的、更宏观的来看待这本圣经，然后在每一个人的读经的感动当中得到正面的一些帮助。我比较喜欢这样所以呢，有人说传道你都不讲那些专题式的，因为专题式既有震撼性，正有那个叫做攻破你的心房，既有压榨你的那种搏斗的那种斗志我都不会这样所以呢，你们看到我每次在讲到我都是按进度按进度比较没事，按进度的造就性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太多的专题，除了刚刚所讲的那个毛病之外呢，你到最后你不知道讲什么，你该说的该讲的都完了，但是要想什么题目。所以后来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尤其像我们像最近我们那个乐龄那我们那个红那个猴子是嘛那个喜恩嘛喜珍喜恩执事然后传道你是不是可以定一年的乐龄的专题？定一年的专题，我就默默地修，我就开始想一年的专题我要讲什么。 可是已经开口说要做海报啊，海报是对众人有益啊，可对我来讲是很难啊。好了，干脆啦，我要配合。好，我就在想我要讲什么专题，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就开始写。我第一个月写了12个月，那如果要写24个月，就明年也要写，哇，那个就更难写，对不对？因为你能想的题目大概想了嘛，再来想就越来越少，少到最后没有了嘛。所以呢，主题式的、专题式的讲道呢，如果以我们传道人来讲，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毛病。那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做这方面的话，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而且呢，你可以半个月准备一篇，那另外半个月就准备一篇，所以你准备的次数，而且准备的时间比较久，你脑袋思考范围就多一点，就没有像我们那种被压榨，然后想是想不到的，想不出来的那个困境。所以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一般在领会的时候，对专题来讲他是没有压力的，可是对我们来讲，专题是有压力的，啊，怕对号入座，最后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在经文式的或者是解经式来讲，我们就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完整的来了解这段圣经，那么从这圣经里面的话呢，得到更多的一些帮助，啊，这个是不同的啊，感受啊。但是这几种刚才所讲这五种各有优缺点，那怎么样根据你的当时所准备的情境跟你的能力，你可以很弹性来做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再仔细说啊，这个有各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啊四季的讲章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四季的讲章哈，那个讲章的结构哈，基本上我们一定要把四季的经构啊经过哈，四季的经过啊要把它做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明。那么这完整的说明当中，我们也说到了，有些呢不是只有在这个经卷里面说，他可能在其他经卷也说啊。不但是在旧约，在新约也会说啊。所以我们怎样把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完整的来龙去脉的一个解释。好比说呢，这边有一个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犹大书的故事。好，我们请看一下犹大书，我们请看一下犹大书，犹大书的这个第七节，犹大书的第七节，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这个行于呢，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好，那么这就是一个事迹了。那么事迹是什么？就是在当时，在这个啊创世纪里面，谈到了神跟亚伯罕他的好朋友说，我下来，我要来看看一个非常淫乱的地方，而就是要用毁灭的方式来毁灭的这个地方叫索多玛、俄摩拉。可是当神跟亚伯罕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亚伯罕站在人的角度，也站在一个无辜者的角度，说你要毁灭他会不会太残忍了，会不会太所谓的太无情了，波及那些无辜的人。所以呢，在这样的记载当中来反映出这个人的祈求，而且是爱的祈求，当然也要衬托出人的罪恶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在跟神请求的时候呢，这个数目呢由大变小，从一次的变了好几次，而这样的一个递减 人数递减的方式来讲到了这个城，就是非常非常罪恶的城。那么这个罪恶到什么样程度呢？在我们所看的这个啊创世纪当中，它是属于事迹型的或是历史型的啊故事型的一个记载。但这个事迹也好，历史性的或故事的记载当中，对于他们那个行为的一个评注啊，那个评注呢就是总结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记载。但是在犹大书里面呢，对这样历史性的历史，他用了一个评注的，而且用一个信仰的、宗教的，以及按照神的好恶的角度来记载的时候，他说他们是行淫的。而这个淫乱的淫乱是什么呢？顺从逆性的情欲， 所以这个时候行云呢，不是我们一般的男女之间的行云的概念。这个行云的概念呢，除了同这个异性之间的关系之外，他这里所讲的行云的观念是什么？同性之间，也就是逆性。逆性所谓的顺性就男女女，这个叫顺，男女就是顺性，男跟男，女跟女，就叫逆性。所以呢，简单叫做同性恋。好，在这个同性的这个淫乱当中呢，就成为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要来毁灭他们。好，那类似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经过，也就是从创世纪来说，然后呢，那个原因呢，原因啊、哦，也可以来做一个分析，然后从结果啊、哦，就从相关的经简来说，甚至呢，如果你方便的话，在我们现在的电子那个电子版的圣经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你可以在那个电子版的这个经文的搜寻部分，你打了一个叫索多玛。当你打下索多玛的时候呢，他不但在先知书，哪怕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都会把有关于索多玛这个字、这个历史、这个背景把它秀出来。那么这个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词呢，基本上是个淫乱的，基本上是神可憎的，基本上是神的啊，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的结论是什么？神必刑罚，而且神必公义刑罚，类似这样。你从整个世纪的过程，从创世纪当中来了解它的经过，也来了解它的原因，甚至我们可以从犹大书来了解它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结果，从刚刚所看的犹大书的结果，甚至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个索多玛，甚至圣经当中，好比说我所看的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讲到有关于索多玛的罪恶。那么罪恶的结果是什么？神必公义审判。好，那这样呢，我们从创世纪也好，犹大书也好，福音书也好，或者先知书也好，对这个索多玛这个事迹呢，就渐渐有一些叫层次上的或者归类上的了解，也就是经过也知道了，原因也知道了，结果也知道了。这时候呢，我们再来谈一下我们在当下面临的威胁，我们如何学习教训。那教训方法就出来了，方法的对应是什么？那个年代就是没有注意，那个时候就没有加强，所以我今天要怎么做，就成为教训的一个原因或教训的背景。好，这是我们在写事迹的时候可以了解的地方，也可以加强的地方。所以这个事迹的讲章呢，就是刚刚所讲这四项。好，这样可以吗？听懂哈？如果你可以的话，试着用这种广度跟深度来做一些准备。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经文式。那么经文式刚刚也大概的说明呢，就是采用经文式的特色，第一个，采用关键的经文，或是依经文的脉络，你认为哪一个词哪一个话会比较好了一点，或是呢按照经文的顺序来做一个大纲，把它分段。那这个分段呢，分段的过程当中，有先有一个标题，然后再一个段落啊，试着看看。然后呢，在整个经文式的形态当中呢，我们根据重要的字义来拟定大纲，或根据它的语义来根据定大纲，或是根据它的字义的范围来拟大纲。这个大纲就是讲章，这样听懂吗？里面有一个字，你根据这个字，好比说我们最近我们那个黄圣德，是不是圣德？他都在讲这个那个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好，那么圣灵的果子他已经讲了，昨天讲的是良善嘛，对不对？你看我都有留意呢。好，良善。好，这个良善呢，就是这个字，以良善这个字来做一个勉励。那我们接下来要知道什么叫做良善，以圣经角度那个良善到底是什么。好，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字义，对不对？良善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这个良善呢，在整个圣经良善里面呢，比较宽广的语义，也就是语义就前后文的相关关系是什么？好，我们了解了。好，这样在圣经那么范围那么大的一个情况，每一次讲到良善或者讲到善的时候呢，有哪些属于人的、属于事的或属于重要的一些背景，你就把它列出来，你就有一些题目，这叫范畴。所以从字义这个字，那个字所延伸出来扩大一点的整体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这整体的意思了解以后，在圣经的面向到底有哪些， 就可以做出这个经文式的奖章，这样听懂吗？好，好，没关系，先有一个概念，我们来试着来写写看。刚才再又讲到一个经文式的解经式的，就比较长了一点，但是呢，它的一个特色是它有一定的范围，也就是我讲到是根据这个范围，我不会天马行空，我不会这边扯那边扯，我先以这个范围为主。我既然以这个范围，就以这个范围的脉络来解释这个经文，然后呢，希望我们经文呢又回归到一个原点，这样了解吗？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解经的过程当中，需要的都是动动脑。用一个历史的背景来讲，我们比较熟悉哈。那个熟悉呢，主耶稣呢来到一个试探山，被当时的魔鬼来试探，对不对？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耶稣被试探，对不对？那这个篇幅就比较多，也比较长，所以我们叫做解经式的这样的一个奖章。那么在解经式的奖章，在马太、在路加都有写，只不过有部分呢是有点顺序的颠倒。但是顺序的颠倒呢，并不影响这个事迹内容的一个完整性。好，但我们就以耶稣被试探能够有这样的两个经典的出处来做一个范围来做讲道的时候，我们范围清楚，那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经文上的解经，然后能够根据它里面的原意来做个说明。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故事内容的叙述，然后呢，对耶稣所面临的考验，我们会有一个优点出来，就是忠于原文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不会拉得太远，而且我们会按照它的顺序、它的系统一个一个来说。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归类到什么？耶稣被这个撒旦引诱的这三件事情，一个说石头可以变食物，对不对？一个站在高高的上面，对不对？你可以跳下来。凡此这些的例子跟这些说明当中，它延伸下来的解经的重点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有肉体的情欲，我们不要眼目的情欲，还有一个什么今生的骄傲。这就是在一个经文的面向当中，你忠于它的范围，你忠于它的经文，你思考它的特点，然后根据在相关经文里面的补述，或是你所了解相关经文的一些案例说明，你把它化为一个具体的指导或具体的勉励，这就是经文式的一个奖章。好，这个叫做经卷式的奖章。好，讲到这个部分 OK 吧？好，那另外一个刚刚所讲的那个专题的部分，就特色也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式奖章的第三个啊，也就是说，当你在写经文式讲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细心，多方的研读，你要默祷，你要想象它的意思是什么，接下来你来朝你它里面的经文的要义。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耶稣被试探，在约翰一书里面说这是从世界而来的，那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那么你就默想这些经文，那么把它归类下来，你就开始编撰信仰性的造就。那么在肉体的情欲当中，我怎么样能够靠圣经的话语得胜？然后在眼目的情欲当中，我要如何得胜？在今生的骄傲当中，我如何得胜？所以你可以来编写这些奖章，从这边得到一些造就。好，你可以类似这样慢慢去写。那么专题式的这个特色呢，专题式的奖章，第一个呢，你一定要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清楚。好，你要很清楚的方向，那我要写些什么？再来呢，你要具有这个逻辑性的一个架构。好，你一个奖章尤其是专题式的奖章，你方向很清楚，我朝向这个方向去讲。可是朝向方向去讲的时候，你每一个步骤呢，你的逻辑啊，你的顺序啊，都要很清楚。再来，因为那是属于你的逻辑，是属于我的想象，所以你按照你能够表达的写，所以比较不受于这个经文的限制。因为有些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解经式的讲章，它是根据经文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它是有脉络的。它第一句话是这样，然后再加第二句话，再加第三句话，所以它是重叠的，它是累进的，它是呼应的。可是当我们在讲这个专题的时候呢， 我想讲哪一个段落，我想分享什么重点，按照我的逻辑，按照我的顺序，我喜欢就好。你不能说这样不对，可是我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呢，专题讲到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按照我的思维，按照我想象的起来发挥，所以它不受经文限制，也比较容易很自由的来定题目，来做自由的发挥。而这个优点呢，在哪里？可以根据实际上的情境，而且讲道者也比较容易发挥出来，听到的人呢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可是呢，会有一些缺点。缺点是什么？专题式的这个缺点在哪里？偏向于个人的解经，容易妙讲神的话。如果你对圣经的理解不是这么完备，这么正确的时候，你用圣经了，可是错误的现象就摆出。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名人，很多的牧师，很多人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你一听，哇，怎么能讲这些？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偏向于个人的神学，那个人的神学就错了。所以在目前的基督教派里面，有一个叫做召会。那么这个召会呢，有一个人叫做李长寿，后来呢，他们很喜欢做生命读经。那么这个生命读经当中呢，他们呢就从创世纪一本一本的出，出到最后呢，就把它弄一本叫做恢复本。这无论恢复本的解经也好，或是生命读经也好，基本上都是这个李长寿就他对圣经的理解，他把它写出一些文章，写出很有感动、很有造就性的东西，成为召会信徒在读经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参考的书籍。劣势呢，就是一个专题的讲道，他对的话大家对，但是他有点错大家跟着错，如果彻底的错呢，就是带领人家得到地狱里面去。就是专题讲道呢比较容易产生偏颇的地方，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参考参考。劣势这样书呢，我们也参考参考。好，这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希望留意的。那么在专题式的讲章当中呢，除了个人式的讲章之外，他也比较会误用圣经的原意，然后证明自己的论点。也就是说呢，我们会有一个想象，或是有一个观念，有一个价值。那么我讲观念呢，我观念讲完了，价值讲完以后呢，这时候呢，我说，哎，请看圣经，请看看哪一个经节。结果那个经节是什么？为你的论点来做呼应。我们都会讲到，讲到说呢，觉得不错。那不错呢，那我们翻开这经文。所以忽然间呢，我讲了我的论点经文来做一些补强，或是强化。哎，听的人呢，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以我个人的角度来做圣经的呼应，这是人开头的，这很容易在专题讲道当中产生的毛病。那如果我们用刚刚所讲的假设，我们是用经文式讲章，或是解经式讲章的时候呢，是以神的话做开始，那我们了解他的经文、他的背景、他字的原意。他所期待的语义是什么？我们了解了，然后再来谈谈谈，来做勉励，做时候来谈我个人在信仰中所得到的造就。这样原点就不一样了，一个原点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来自是自己的感受。所以在专题讲道当中比较有这个毛病。再来是片段的引用经文，来忽略了里面的丰富的教训。也就是说，经文这么那么长，结果经文的逻辑的关系你不好好去思考，你就贸然的喜欢的就把一句话拿来了，那么以这句话夸大渲染它的价值、它的重要性，其他就忽略了。也就是说，我选我所要的，我选我所要的，用这一段话来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这样，我们一定要那样，结果其他重不重要我就不理他，我就忽略到了。类似这样的讲道呢，这样的一个专题很容易诱导我们对圣经的概念产生一些比较偏颇偏激的想法。好，再来，专题式的这个缺点呢，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侍奉的经验或是教会的发展等等有很多不了解，一片空白，那你的专题要讲什么，你就会变成第一个空洞乏味，听起来了无生趣。好，就这样。所以呢，这个专题式的讲章呢，的确有很多的一些缺点。所以除了特殊的场合之外， 就我个人来讲，我就比较不喜欢，所以我比较喜欢一些叫做系统性的，系统性的。所以经文式的这个解经式的讲章我比较喜欢，然后呢研究人物研究事迹，在前面的角度来讲我也比较喜欢一点。好，那如果单单一个字呢，那个字义性经文式解经可不可以，我也可以，但是我也比较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你要加以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诠释啊，你要诠释，就是本来一个一，一被它扩大变成二，二要扩大变成三，可是你在扩大从二变成三，三变成四的这个扩大的过程当中，是凭着你脑袋，凭着你对圣经认识，你所延伸出来的一个二三四的层次，但是到底符不符合圣经呢？哎，又不见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就比较少。所以字义的部分呢，或者经文式的呢，我就比较少一点。啊，这是提供我们大家做参考。那么以各位来讲呢，我们善用神给我们对这段圣经的理解，所以我才会说这是弹性的应用，好吗？这可以了哈，做我们的参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那个专题式的形式呢，一般来讲它有几个做法哈，一个叫例证式的，就引用人物事迹啊，当然这就是有点偏向这个人物或事经式的一个解经，还有一个答复的。那么答复的是怎样呢？为什么是什么？这个呢，因为欠缺圣经的依据，或欠缺圣经里面的逻辑，它纯粹站在你的逻辑，所以勉其勉是发问问题，结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呢，又产生另外问题，就是个疑惑了。好比我们在题目说，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吗？结果不能让我们信徒产生正确的信心，而且在你的疑问的题目当中，你在说说说说说到最后呢，疑问又没有达到解决，又会产生另外疑问。所以呢，有时候呢会叫做无聊找杂那感觉。所以无论是答复式的发问式的，就比较容易重生产生问题。所以一般呢，如果讲到专题的时候呢，他会采用分享式的啊，我读经的心得仅供参考，我现在讲几个几个几个，也就是说我说你参考，造就性就根据你的感动吧，就这样而已啊。这呢是在我们在讲道学当中比较熟悉的这五个内容，这样了解吗？好，这个五个内容各位你喜欢哪一种啊？你自己评估看看哈，你可以试着写写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到撰写啊，这个讲章的结构啊，撰写讲章的结构，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来写讲章了，对不对？好，那我既然要来写讲章呢，我要怎么写呢？好，我们要写讲章呢，基本上是让我们讲道的人，当你上台的时候，就算很紧张很紧张，但是还有一个叫节奏感，还有一个看看你等下要讲些什么。所以在这讲章当中呢，基本上有人呢采取一种叫文章式的，有人采取文章式的。好，那文章式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啊，我今天要讲到就把它写文章，然后那个领会的人呢就照本宣科啊，不是照本宣科啦，也就是说呢，虽然呢他也是面向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会经常低头，有没有低头抬头，低头抬头，有没有那个低头抬头的过程当中，他比较偏向于用念他准备的文字稿。如果说你今天准备是用文字稿，当你上台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很紧张，但是你会急得把这个你所写的内容好像把它念过了一次，念完了啊就完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这样的话，会发生一个毛病是什么？我的儿子呢，他在台上讲道，他说爸爸你帮我准备讲章好不好？我说我准备的跟你所需求的要表达是两回事。那我儿子就说，爸，你这段话呢或这个经文呢，你大概讲一下他的背景，讲到他的那个经过，或讲他的重点，或讲到他的一些教训，我要讲给他听。我说好，我就讲给他听。结果呢他就去玩手机了。那他玩手机，我就讲给怎么讲给他听呢？原来他叫我录音，所以我就把这段话用录音的方式讲了一遍， 在录音的同时呢，我儿子去那边喝水啊，去那边玩啊，做什么的，然后呢就把我那一段话用着他的理解文字把它写下来了，写下来的。那么写下来呢，他又怕自己写下来的时候低头看这个文字稿，所以呢他学习现代人就用投影的，投影，然后投影的重点先把它写下来，就结构把它写下来。但是在投影的同时有一些部分呢是没有投上去，是他自己荧幕上有的那个文字，然后他就开始念念念念念。我觉得他好像准备很好，他认为很准备很好。为什么？他想说我上去默祷，上去唱诗，上去祷告，开始，然后就开始量时间，奉主耶稣圣名讲到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什么，这样念念念念到结束。他刚好是40分钟，他认为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40分钟结束了，唱诗祷告，哇，很完美的领会就结束了。他的文字稿是呈现是这个样子的。好，可是当他上台呢，刚开始是这样的时候呢，忽然间念念念念完了，请问那个时候几点你知道吗？抱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那后面那个10分钟怎么办？也不能拉，也不能再补充，那补充就好像不对题啊，余意就有一点点段落，那个好像就怪怪的，那怎么办？准备的文字稿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就唱诗祷告，心想：哎呦，啊，那还给你开开户哦，啊，今天50分就结束了，类似这个样子。所以，当你用文字稿的时候，可不可以？你会大胆的把它念出来，你不怕说错，也不怕漏了什么，你就按照这样来说。所以，文字稿给很多初学者认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心的保障。可是往往你认为的这样的保障经常突锤，经常会有一些提早结束那种尴尬。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在领会，他按照文字稿念了半天，啊，抱歉我已经讲完了，那就机会结束了。好，会有这个现象。好，那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啊，这个叫做文字稿。那有的是用段落式的，那么这个段落式呢就是大纲式的。那个大纲式呢，在我目前教会来讲叫做什么呢？叫做零两级的那个大纲式。而这个大纲式呢，是很多人在讲到的时候呢，他用一个概要式的、大概的、重点的，把你所要的很有内容的把它说出来。好，请看这个地方哈，我现在呢要来讲一个题目，我题目已经定下来了。不管什么题目呢，不管你今天是要用人物的、事迹的、经文的、解经的、专题的，你当你把题目把它定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写。可是定这个题目，以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要有圣经根据，所以我是根据圣经来讲这个题目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引用，这个题目是出处在哪里，也就是你用引用哪一个经文，也把它列出来。所以你讲到的时候呢，啊，弟兄姐妹，啊，我今天要讲到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请看哪一段圣经？不是说我们把这段圣经读完了，这段圣经再要说明的。所以我根据这段圣经的内容，我要讲什么样的题目？这个两个是互相说明的，一个是依据，一个是说明的。好，当你题目已经定出来了。喂，当你题目已经定出来了，那你就要想，我这个题目呢，我要怎么表达？我要怎么表达？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叫做面，这个题目呢就是一个面。我这个面呢，我要怎么来做细分，或怎么重点说明，或是加以说明？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个结构来讲，一个面，面一定是由线组成。线呢是一个点组成的，我这个题目就是一个面，但是我怎么让这个面呢让你能够了解，我一定要分个段落，就是一个线。好，那再来就是一个线里面呢，那线的组成呢是一个点的或者小小结构来完成的。我们用一个啊一个那个网子的结构来讲， 我们先想讲这里一个点，这里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点呢，那连起来就是一个线，线把它连起来呢，这就是个面。那我们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呢，哦，这就是一个面，我要讲圣洁。好，那我要讲圣洁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要讲什么？那我第一个讲什么以后呢，我再对这第一个呢再加以说明。所以基本上题目出现了，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题目，在这个题目当中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造就，我呢有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第三个想法，这个就是线。这一二三，这个叫线。所以呢，你的题目这个面透过这三个线就能够了解，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时候呢，我们不是来做一个这个叫结构的一个分析，我要加以说明啊。所以这个一二三就是结构，有第一个结构，第二个结构，那我加以说明啊。我要说明的第一个，我说明的第二个，我说明的第三个，就一二三就这样出现。所以呢，这个叫逻辑，这叫层次。然后呢，听的人就知道，哦，原来这个经文式的、解经式的、人物的、事迹的、专题的，原来他要表达的是这三个重点。然后呢，每一个重点加以说明，所以呢，这个叫做重点。这个呢，就是一种说明。所以你写讲章的时候呢，大概就这样写。所以呢，不管你脑袋糊什么，有什么观念，即使我今天没有讲章的情况下，我脑袋里面说，嗯，我要讲这个题目，那么这个经文是在这里，那我从经文里面呢，我要来表达三个重点。好，那这三个重点就浮在我的脑袋里面，我就好像牢牢的把它抓住。那为了这个牢牢抓住忘记呢，我就用笔的方式呢，把它写一个标题或写一个大概，那个就是我们的零两几的模式，把它写下来。好，所以呢，如果说今天事情比较急一点啊，传道你要讲什么，我说啊，我要讲什么，我讲第一个，讲第二个，讲第三个，讲章是这样准备的。好，那当你讲第一个的时候，你要说明吧，那讲第二个我要说明吧，讲第三个你也要说明，所以就完整的这个概念呢就能够呈现。而这个概念在你的重点的归纳或是详细的说明当中，大家都明白了，这就是讲章。而这个讲章我们叫做大概的讲章。所以文字式的东西呢，会像刚刚所说的，你写的密密麻麻，可是当你照稿念的时候呢，你时间上控制不易。如果你真的是用这个稿的方式去写，如果今天你是老人家，你是花眼的老花眼，对不对？你会跳行，你本来是要讲第一行，忽然间跳到第三行啊，那第二行没有练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啊？你哪有用工具教来，忽然间等于失智了，停格了，跳到第二个，会有这样的毛病。那我们像我们当传道呢，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有一个题目，然后我要讲三个重点，然后根据每一个重点我加以来说明，那我脑袋里面就这样。好，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你在每一个重点当中要有一个经文，每一个说明当中要有一个说明，而这个经文的说明呢，就要考虑到你对圣经了解的程度。如果你对圣经了解程度越多越广，在圣灵中的帮助让你想起来的时候，你这些重点的相关的经文就比较清楚，而且立场也比较稳，比较严谨。那说明的内容所引用经文比较有说服力，而且比较有造就性，所以后面就延伸出你对经文的了解，这样知道吗？这是解经式，这个就是那个讲章式的。好，那有些人呢，因为在整个环境或是整个时间来讲，他可能没办法真的坐在那里，他呢脑袋里面都没有讲章的。很不好意思，有时候我真的没有讲章，你们有没有看到我都没有讲章？你有看过吗？事实上我准备的讲章是放在这里，可是我上台都没有讲，我就一直讲我要讲的，那写在旁边就参考用，叫备案而已。我瞄了一下我就不讲那个了，我按照我脑袋里面已经准备好的讲章一直讲讲讲。所以呢，有很多的讲章叫备而无用， 那有的是放在你的脑袋里面，顺着圣灵感动所写的奖章。但是无论如何，有纸本的或是没有纸本的，只是那脑袋的，它基本的结构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呢，在婚礼的场所，或是场那个这个丧礼的场所，或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环境，你也来不及有这个奖章。那你的脑袋你就要很清晰而且很沉稳的说，我有一个题目了，那我大概要讲这三点。好，三点的结构抓住，然后我从第一点加以说明。那你就要表达的这个内容先用几个文字概要来浓缩，概要式的写下来，然后进一步就是你的说明，你的说明。这时候呢，你就不怕那个时间，你时间可以拉长，你时间也可以短，也就是说按照你刚刚所铺陈的那些层次那些结构，你就按照这样讲讲讲，可是你也可以不讲，你也可以加强，你也可以跟他让他更加的丰富一点，你看他时间够你就可以再讲多一点，你可以少我就讲少一点，所以你是有节奏的，但是是有内容的，而且你不会被文字所限制，而且你可以灵活的来做一些发挥。好，这是我在写的奖章，讲了解吗？可不可以？好，好，那奖章的结构是这个样子。那最后呢，才走一个结论，做个结论，做个归纳式的一个提醒，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在写这个奖章的时候所要有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编写讲道的要领。第一个，这个奖章的结构有一个题目，题目。那这个题目呢，不要漏漏等，不要太长。所以有人呢，像如果今天呢，你在写公文，或是你在写作文，基本上那个题目呢，是要简洁有力的。题目呢，它不是说明。以前呢、我们在写公文的时候呢，那个主旨那个栏啊，主旨栏啊，最多最多哦，才一行，顶多两行字。我们如果用数字来讲，它是规定要在60个字以内啊。如果超过60字以内，那就太多太多太多了。那个多的部分呢，就把它抓过来放在那个说明里面，公文的说明。这有点在讲你要怎么写那个公文书不一样。公文呢，里面有一个叫主旨，有一个说明。还有一个叫做泥板。好，那么规定你在写公文的这个主旨呢，是要简洁有力，而且是抓住重点，所以呢基本上文字呢不能太多太多，所以你在写题目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不要写太多太多好长好长的题目，简单又明了，不是在做说明，做很复杂的，所以题目要这样。那如果你今天写公文呢，你写得很长很长，那个长到最后呢，那个地方呢，就把它放在那个说明的第二项或第三项里面。第一项里面都原则上是依据嘛，依据啊。比方我这样公文，我是依据什么？如果平行单位来讲，我们都公文的第一句话会最准嘛。如果是上级单位来讲，我们会依据什么什么什么，如果平行单位他按照他的公文的字号，我们准准准什么公号啊分号那个号的函来办理，如果上面的依什么什么令来办理，这叫一个依据嘛。所以当我们题目写完以后呢，这个说明的第一句话都是依据，然后再说啊这个公文到底怎么回事，它内容是怎么回事，要求我们怎么做什么回事，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就放在说明栏里面。所以最后呢，我们会在泥板说一说明，二三办理，或者说按照说明三办理。那长官一看，好，如你，就这样而已。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题目的内容当中呢，简单明白，不要太复杂，知道吗？可以吗？不过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这在我们中文的世界来讲，我们比较容易做到。我去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叫做西马，东马叫沙巴，西马就是那种吉隆坡那边。去那边呢，有一间教会啊，那间教会呢是印度人的教会， 不知道是什么主忘记了、哦、我去领会的时候呢，我题目很简单，是什么？上行之师，四个字就结束了。上行之师，抱歉，英文要怎么说？上行之师英文要怎么说？好了，不要考你的事，不好意思，不要。好，我们那个领会的我们那个翻译的那个传道呢，哦，他真的很厉害。我在讲道的时候用华文，就华文就是外国人在称我们的语言叫华文嘛，那我们本国人一定要讲说国语嘛，外国人在说我们是华语嘛。好，那外国人就说，哎，你们的华文、哦、这个叫上行之师，然后经过他们的英文就有一点时间就长了一点，然后加上呢他马来文又有一点长一点，忽然呢，这个先不管他好了，我看到他们印度文啊写个整个黑板，你知道吗？上行之师，这整个黑板都是题目。我刚刚这个民族，一个民族哈，一个民族的文化或者语言的优越，就看这水平。我们中文字就上行之师，干简单明白。那个印度人呢，落落等整个板黑板都是他的。好了，所以你当你在用文遣字的时候，如果你的题目写的又清楚，而且又简单，又文学的造诣，表示你的文学或是你的中文是高的。啊，你要下热热等，好像既有说明的那个呢，表示讲你没啥读册，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在使用题目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太长太长。那么那个长的部分，可能就带有很多的说明的部分，那就留在你在引用经文的说明，或者在你要表达三个大纲结构当中里面的一个说明的小项，这样就 OK 的。啊，你听好不？好、哦，这记得啊、哦。再来呢，我们题目出现了，我们会有一个引言。引言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我这个经文是来自哪里？不是有一些客套话啊、哦？因为今天是宗教教育周、哦、啊，大家来请我上上课啊、所以呢，我想说啊、目前我们教会有这个需求，或目前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困扰，所以我就朝这方面来做一些说明啊、这个叫什么呢？引言、前言。那么或许呢啊，我们呢啊来说啊，今天的我们读经的进度啊是哪里到哪里，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样的来做一个分享啊，这个就是一个出处啊，引言或是前言时间啊，大概啊抓一下自己能够表达的时间。那接下来就是本论的部分啊，本论就是本文了哈、啊、那这个时间呢就要看看我们有多少。那基本上呢，在我们教会来聚会来讲，我们总是有讲到大概40分钟了，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小时的聚会，扣到前面前后的10分钟，我们就剩下40分钟，所以能够讲的大概40分钟哈。好，那么你就想想看，我在这个40分钟，或是我在接近这个40分钟当中，我要做什么？所以在本文里面你要做一个分配。好，所以一般的分配你会讲先做解释、说明跟分享的一个构思。好，我的构思。我的想法，我的勉励的方向，然后接下来按照刚才那个所讲的纲目的条列跟经文来做一些啊一些啊标注啊，就是那个第一大点，然后第一大点有个说明的第一小点、第二小点，然后有必要的话你再写一个附注的说明啊，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哪一个地方是特别要留意的，你可以做一个附注，然后呢你可以做写完以后随时的修改。甚至在上台之后呢，你也可以做一些适度的一个调整。那最后呢，做一个结论啊，这是在撰写的时候呢，有一个基本上的方向。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哈、哦。那么休息以后呢，等一下听到钟声，我们再上来。我们等一下呢，讲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给我们大家试着来做一下讲章的，也就是说自己模拟一下。自己考验一下，也就是说你不要给自己压力，但是你自己想想看，好比说我要做一个好母亲，它是一个题目，那接下来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母亲啊，题目是我要做一个好母亲，然后在开场白跟大家分享说我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母亲。好 OK， 接下来我当如何做好母亲，你就写出三个关键点，然后根据这三个关键点来做加以说明。 啊，因为我们是讲到，所以要呼应圣经里面的经文，就这样而已。我们可以试着模拟看看好不好？那最后呢，再试着你上讲台中，如果你连会一开始要做些什么，我们来做演练。那演练的时候，以男生为优先，好不好？哎，啊，女生也惊，咱都放你们一马，好不好？啊，所以等一下就好好吃东西。好，那我们先一起默祷。